两钟头的话，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不是说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说告诉他说，你这些问题怎么样可以引到啊信心的道路上面。我今天他走以前，我有机会把这个啊得救的路告诉他，我告诉他说应当怎样祷告。那他也答应我，他会好好的读圣经，而且他要一个人没有人的时候自己来祷告，啊，看看主怎样，看看圣灵怎样帮助他带领他。那今天我们继续昨天没有问完的问题啊，我这里有两张是有问题的，有两个问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昨天好像我们稍微碰到了一下啊，那这个问题是昨天给的，今天给的这个问题。他今天才给我。那问问题的本来这个姊妹啊，她可能不在这里，所以我不晓得是不是要问，是不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把问题读一下好不好？他说，他问我是不是相信这个 Second Baptism， 意思就是说有些人讲圣灵的浸。他说每一个人应该都接受祈求，都应该祈求圣灵的浸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的灵命能够借着说灵语增强，为什么许多教会不鼓励？问问题的人在不在这里？或者是不在？他昨天问过是不是？ OK， 那今天不回答。这里有个问题，他说在台湾受点水礼是否需再受浸洗礼才可以得救？不是台湾受点水礼，美国要受洗礼，不是这个问题啊，是以前受点水礼是不是还需要敬礼才能得救？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回答，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洗礼的方式，主耶稣在约旦河里面受洗，这是一个事实。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到约旦河去受洗？ I don't think so， 我不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到那里受洗。所以我们必须从属灵的意义来看受洗代表什么。受洗根据罗马书第六章是受浸，那一个字 baptizo 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 dip， 就是吃 french dip， 你们吃 french dip 吧哈， dip 在里面啊， onion dip 什么东西都 dip 在里面，就是把它浸在水里面，这样掉一下拿起来。那这个字 baptizo 的意思呢，既然是这样的话，我想它当初的方式一定是浸。那么洗怎么出来的呢？我相信是因着旧约里面有洗濯盆这一件事情，而且有洁净的水要 sprinkle 洒在人的身上表示洁净，所以这两件事情都有圣经上的根据。那么诸位以为哪一个更合乎圣经？这个我相信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答案。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受洗的方式或者受浸的方式并没有统一？我想这是因为教会的遗传，教会的每一个教派开始跟他所做的事情一直传下来就是这样，所以他就没有更改。那如果我们尊重教派的规定，我就不大愿意向着这些已经成为每一个教派的特点的来挑战，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每一个信徒良心里面的清楚。假如他知道受浸真理的意义而他愿意改进的话，我们教会是跟他改进。假如他不觉得需要改进，我们并不勉强他。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不觉得需要改进，那我们就没有必要鼓励他改进。但就是真理来讲，我认为圣经上讲的话够清楚，所以我们自己选择为弟兄姊妹施浸是全身浸在水里面，不是因为我是浸信会的背景，完全不是这个问题啊。那么这样子的关系呢，我想受浸的形式就容易让那个弟兄姊妹良心里面有个自然的选择。至于受浸的意义呢，今天中午周圣周牧师讲得很清楚，受浸是受浸归入他的死，与他联合。其实受浸的意义，从受浸开始以后，我们每一天都经历那一个受浸的实际。怎么样叫做与基督联合呢？他说是婚约，对不对？那么夫妻结婚了以后，不是只有在礼堂里那一刹那才是结婚，以后他就 stay married。这个合一的关系就一直 develop， 一直发展。那一样，今天我们与基督联合，借着受浸归入他的死，是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以后一直维持在与他死的形状上联合，与他复活的形状上联合，我们就一直维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是一个基本的真理。 是不是？那么既然这样子的话呢，受浸的意义就是基督徒每天的情形，受浸的意义就是今天已经受过浸了，那么今天在属灵的要求上面，就是我们与基督同死，与他同活。什么叫与他同死呢？ Dying to yourself， 向着自己是死的，向着神是活的，罗马书里面讲了。所以我们对于犯罪的肢体我们不能容让，因为他已经死了，应当受定罪，我们应当把肢体献给神，应当为着神行公义的路。那这就是受浸意义在我们身上，每一天每天都要实行的。所以你受浸了没有，如果人家问，是就跟你人家问你结婚了没有一样的意思，你是不是已经奉献归主了，是。但是那一个回答的意思绝对不是说，绝对不是说只有指着当时受浸情形发生的事情，而是一直持续的现象。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弟兄姊妹来这里应该是有问题啊，不是看回答的，是不是？有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要有盼望？
他们说为什么要上天堂，为什么要永生？
我倒第一次听见人这样问，有人问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那个很好回答。
为什么要
有？ OK， 为什么要有盼望？这不是为什么要有没有的问题，是有，已经有了。
这个不需要，他说做一个基督徒，对，他说天堂。
OK， 如果天堂是个 bonus， 你要不要呢？OK， 我倒可以拿我自己的经历 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自己 得救的时候 I don't care 有没有天堂，因为我知道我是个罪人，如果有地狱，现在我已经脱离地狱的审判， I'm happy enough， 我已经够高兴了。但是以后发现圣经里说，哎，还有这个， That's a bonus。 现在你问我呢，我盼望进入神的国更胜于仅仅罪得的赦免，不是为什么要有盼望， I cannot answer you。我只是觉得，我是这样觉得，也许他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他这问的问题，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问。 I'm interested in why she asked that， 是不是他在一些非常痛苦里面，
对，他觉得台湾的那些街道上整天就是讲说得救上天堂，说他们看了第一眼就很奇，可是他们现在已经成为基督徒，他们到现在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对，为什么要以这个为号召？
哦， that's a better question， 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你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不应当用一种功利主义啊，用种 bait， 用种钓饵来把它钓人进入基督教，是不是这样意思？
对对啊，
OK， 那么从前你知道吧，不仅是信耶稣上天堂啊，其实信耶稣不是上天堂，我实在告诉你，圣经里也不是说信耶稣上天堂，是进入神的国。上天堂跟进入神的国不一样，圣经里没有说上天堂，哪里有说上天堂？圣经里哪一处经文，哪一本新约或者哪一本书，如果你们找出来，你要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给你，没有上天堂三个字， OK， 没有说信耶稣上天堂这六个字，但是圣经里却明明讲信耶稣的永生，而且因为信主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当然，因为为什么我说上天堂这几字好像是的确是不太好啊，好像上天堂哦，你知道，如果不是怕太不恭敬的话，我们这样说，你知道回教的天堂哇是很好的、哦、啊，这个佛教里面也讲上西天啊，都是极乐世界，怎么好法呢？啊，在地上一切不能做，在天上都能做啊，在地上受律法限制的道德律限制，在天上都能做，因为上了天了嘛，这是他的奖赏。那基督徒的观念不是这样，我就讲明白点，免得大家不误会哈。这个回教所说的上天堂，那里有很多美女啊，那么在地上不可以做的，在天上都可以做了。那这个一点不是基督教的这个天国的观念，一点不是。神的国不是一种功利的奖赏。但是你的问题是说，不喜欢人家用信耶稣上天堂这几个字，我也不喜欢啊。但是从前也有一些啊，他说信耶稣的永生啊，这就是一些能够吸引人注意的口号。在我来讲，他如果这样打在街上打招牌，我会过去拍拍他，哈利路亚弟兄，感谢主，我们传福音，我不会反对他用这几个字。哎，我知道真理不是这个啊。Did I answer your question? OK。
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说一个基督徒，
这样你讲的大声是不是可以？我可以录下音来。
他们讲他的问题，然后
OK。想
讲说，我们 expect 说天色朝晴朗，对不对？
啊，对不起，我讲大声点吧。
就说我们不 expect 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什么事情都会事事如意。
啊哈。
OK。然后圣上也讲过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所凡他所收纳的儿子。
嗯。
然后我的问题是说，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在信仰的过程中，一定要忍受过一些痛苦，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如果说，换句话说，如果说一个基督徒他没有忍受过困苦，或是没有碰到一些灾难的话，他就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
这位弟兄的意思就是说，信了主以后，是不是一定会接受许多的苦难？还是如果没有接受苦难，他不是真的基督徒？弟兄，我要反过来问个问题：有哪一个人，不管他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从生到死，我不是说一个人很快的夭折啊，那也没有什么太好。一个人从生到死没有经过困难的有没有？从前有一个人，他死了一个儿子，非常伤心，他去求仙啊，这是语言啊，不是真的啊。那个有道的人就跟他说：“你如果能够找得到一件小衣服，是他的家里面从来没有死过一个人的，能够找到这样衣服，你穿在他那个死掉的孩子身上，他就会活过来。”好，他就很高兴，有个盼望。结果他到任何一家去找，都没有找到这样的人家。哦，他就发现原来每个人都经过这样的过程。当然，这个故事本身不值得什么了，根本是假设的比喻。我们的头脑都明白，没有一个人从生到死没有经过任何痛苦的，没有哪一个人神没有跟他掉眼泪，是不是？问题就是基督徒的受苦有价值，因为就是刚才你引用的圣经希伯来书说，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本来我们有痛苦是因为活在咒诅里面，自从亚当犯罪以后落在咒诅里面，所以凡从亚当生的都在咒诅里面，那一个痛苦我们不能不经过，因为我们是世上有罪的结果，叫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罪的影响产生各种痛苦。今天神的救恩能够把这些咒诅痛苦压力加在我们身上变成一种祝福，因为能够借着这个来陶冶我们的生命信心，而且因为生命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借着这些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想这就是基督徒能够接受痛苦压力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因为知道有神有价值，神有积极的目的。
那我意思说，如果说我们碰到一些困难，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一个困难，但是我们是因为基督徒，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一点力量，只是一种诗人的话说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我们会把它认为一种痛苦，而是用更平和的心态来接受它，把它认为一种痛苦。这种是不是说对我基督徒来是一种叫遭难，或是一种
是对你最后一句话说什么？
就说
最后一句话是说，
别人对你遭遇的一些事情，他认为是一种痛苦，但是在我们自己基督徒看的话，它不是一种痛苦。
嗯，
然后说我们依照圣经上来看的话，这是不是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是不是一种痛苦？
我还是不懂你最后一句话。你说如果我们所受的痛苦，如果我们所受的痛苦，因为是信主的缘故，知道它有积极的价值，所以对别人来讲，
他别人如果认为说你知道这种事情的话，你应该是一种很你遭遇到一个痛苦，对不对？然后对我讲话，我不认为它是一种痛苦。
嗯。
然后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是不是会认为说这种痛苦对你来讲是一种痛苦？
意思是说，假如别人觉得基督徒的受苦不应当苦，而你还是苦，变成一种压力，是不是这样意思？我实在不太清楚你问的怎么问法，也许我不太会听哈。你好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OK， 就是 OK， 是说我在工作过程中，对不对？好，你 get fired， 然后别人说你这是痛苦，但是对你来讲的话，你就觉得说这，你不是一种痛苦，而是说可能神会愿意跟你预备另外一种一个更好的出路。你如果以这种心态来面对这种事情的话，对我自己来讲的话，这不是一种痛苦。这样这种是不是一种丧失的神？
OK， 假如遭遇职业上的困难，给人家炒了鱿鱼，那么也许我们的基督徒的想法就是说，神给我更好的预备，所以这件事情，那你说应该是痛苦还是不痛苦呢？你有这样想法，应该是痛苦还是不痛苦呢？不会痛苦。那么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我说，但是圣经上写说，就说我们基督好像必须要是认为某些事情，因为对你来讲是一种痛苦的意思。
你看啊，保罗的话就是，我想他讲的更好了。我们看一看，他为基督的缘故，就看各样的急难、凌辱、患难为可喜乐的。 你看啊，基督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可见他是有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是有这些啊。你举的一个例子，一个人丢掉工作， OK， 这个可以是一种凌辱，可以一种逼迫，可以一种困苦。但是他说因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这个事情为可喜乐的。换句话说，保罗虽然经过这些难处压力，但他里面一个生命的力量叫他反应出来，觉得说是 That's all right, hey brother, it's okay。 他觉得说没问题，没有关系，我并不觉得很难过，我觉得很喜乐。所以这就证明说基督的能力扶庇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因为基督的缘故。假如没有基督的话，你要试也试不到，你要装也装不出来，这就是保罗所讲的，是不是啊？我倒是反过来常常觉得保罗这句话呀，当有各种极难、凌辱、逼迫、痛苦、患难临到我身上的时候，好像我们不容易经历到保罗这样的喜乐，这是我们的问题。为什么保罗讲的今天不在我们身上发生，那是我们要检讨的事情。好，那这里也有答案嘛，他也有答案，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扶庇我。问题是说我们要经历这个能力，那么怎么经历呢？让他的能力扶庇我们。所以这就讲到我们基督徒在一些环境压力里面产有所有的反应，我们应当怎样来寻求主，被神的灵所充满，被他的恩典所笼罩，然后我们就经历说这些是可喜乐的。今天早上我讲十字架的道路，我不愿意讲我自己事情，我就举那些旧约跟新约的侍奉主的人物，其实在我们身上经历的情形原则是一样的啊。我们不说的原因是因为圣经上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讲明白，但是在我们个人身上总有这些经历慢慢会发生的，这就是叫一个人慢慢成熟，生命长进。 OK，
刚好把他放回来，打到这个注射器里面以后，他母亲回来带了一群教友，然后就说：“哎，你不要动，我带了人来了，我要替他祷告。”然后他父亲又把药又放下了，然后他们全家替他祷告。祷告了一阵子以后，小孩头痛了，那是证明祷告起效了。然后后来晚上他又。
啊，这个故事呢，我想我们不需要完全知道它的结局，已经可以回答很多的问题。我可以这样说，关于相信神医治的这件事情，除了神的应许说他的鞭伤有医治之外，这个是 logo， 是神的，这个是神的话在这里不会改变的。但是怎么样在祷告中间这句话神说自己在说 Rima 变成神口中的话，我们才是信心的根据。今天在圣灵的经历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分别，怎么样叫神以往所说的话今天说在我的身上。好比 曾经神对于腓立比的敬主说，当信主，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那么是不是每一个人抓住这个应许都能家里人得救？眼前的事实证明至少有一些人没有得救。那么如果证明有一些人没有得救，神的话难道不真实吗？这个问题不在于神的话本身是不是真实，因为在当时腓立比的敬主一家都得救，神的话已经应验了。但这个原则重新运用需要再一次神说话。这就是今天每一个人主观的经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信耶稣的永生，就我们就简单来讲，需要当时每一个人再发生信心的果效。所以今天在讲祷告医病这件事情中间，有一个事情需要提醒的，就是我们需要清楚神怎样对待。我们可以为这病人祷告，但如果神没有说话，我们只能说这是 phase one 第一个阶段，照着神的应许我们可以为病人祷告。神有没有照他的应许答应我们说这是要他成全的事情，需要在祷告中间得到里面启示，不然我们信心根据没有办法。今天而且在医治事情上面，除了主耶稣自己在圣经里面榜样，每一个他接触的人都医好了，并没有一本书告诉我们凡我们为病人祷告都好，没有这样。因为人自己的愿望总是盼望他不死，那既然这样的话，那神什么时候该可以死呢？六十岁该死吗？七十岁该死吗？八十岁该死吗？一百岁？每个人都被马祖沙拉了，马祖沙拉活到969岁。
如果他不是把这个事情全部交付给神，他又给了吃药又祷告，那他这个小孩就不会发生。
我 you never know， 我们永远不知道，永远不知道。
他在祷告之前，这个小孩一直维持他的药，维持了多久？他就是因为突然出来一个念头，就是说我们何不把小孩全部交给神，然后他就把药就给扔掉了，然后就是靠祷告。刚开始可能是我也不晓得什么，有几天还是有作用。
我没看这节目，我不知道结局如何。
结局就是小孩死
了。 OK，
悲惨，因为他父母亲判罪，还判了法庭判罪，因为法庭认为他们是有意识杀人。
这是真的事情还是小说？
电视。
我想那个是一个真，有一本书叫做《我们扼杀了孩子》，是根据那本书里面写的是真的事情。
我是
小孩子得到那个糖，要注射胰岛素的，
然后拍成电影。
还好我没有看。是这样子，信心的问题是一个相当，一方面很简单，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每一件事情好像 walk the plank 一样，需要走的在那个路里面很窄小。因为如果主的确对他说有医治的应许，神不会把他 expose 在一种谋杀的嫌疑之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比如主耶稣曾经把那个被群鬼所附的那个鬼赶出去，那些人掉在猪里面淹死了。哎，奇怪，圣经上没有说那些养猪人找他来算账。Something supernatural， 这些人抓不住耶稣基督的把柄的。如果是神的工作，不会有这样的 accident。如果是神说话，神自己负责，不会叫这个父母亲被判刑。Something wrong here， 我不知道什么地方 wrong。Something wrong here。在整个的信心的过程中间，有一件事情不是出于主的，所以 something wrong。
我想是不是很多人他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就可能抓着那句话说你们只要信是得着了，就必得着，所以他就一直好像也在对自己说，哦，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神一定会医治，所以我根本就不必他吃药啊。就是说，在整个信心的过程中，怎么样是一个人应该有的判断？
我很少看医生，不是因为我身体好，因为太忙没有时间看医生，所以神也怜悯我。若是有点小的毛病，我先祷告。What do I do？ 因为我住过一次医院，那时候伤寒 ，typhoid。我在家里住了10天没死，到医院住7天，他们才发现是伤寒。到时候已经发现了，我已经好了。啊，因为你知道，在加州很少有人生伤寒。我怎么得来的？大概他们说我从台湾回去，台湾得来，不过台湾也没有伤寒，怎么得来我不晓得。反正我得了伤寒，所以那几天够受，我再也不要住医院，怕了，住医院住怕了。所以当身体软弱，头一件祷告主，求神的怜悯，求神的医治，并且求主把话给我。 告诉我应当这样做，不是每次都不吃 aspirin， 这次飞机上来我吃两片 aspirin， 为什么？因为那空气太闷了。而且我告诉你，假如你要祷告得到医治，要花力气的，要花很大的力量代价，因为你需要在那里 struggle， OK， 知道说我的信心需要坚持。所以有时候神怜悯我，神说你吃两颗 aspirin 就好了，我就吃了，好了，没有事了。不是说不可以吃药，因为这个 chemical balance， OK， 所有药物都是 chemical balance 的问题，抗生素不是， OK， 药都是 chemical balance， 是不是？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那么你为什么把很多 chemical 放到身体里面呢？没有必要，何必放它呢？那假如说这个地方就是放一下就差一点 balance 就好了，那么就放，组织告诉你这样情形，对不对？那么我不能回答医病的所有的原则，只能是说神有医治的能力，但是并不是反对人用医药，要是不然的话，所有 medical missionary 他们是干什么？而且路加在干什么？路加是医生啊，是不是？我们并没有说因为神的医治就否定那一些医疗工作他们的价值，这是眼前看得见的事情，你为什么否认他呢？但是我们不赞成人依靠医生而不依靠神。旧约里面有个君王叫做亚撒，圣经里特别记载说，因为他离开神，所以他脚上害病，他脚上害病的时候不求告神，单单靠医生，所以他死了。这个段记载已经很清楚了，因为这个心态说出今天很多人对医药的过分信赖。美国人是 overdrug，美国的社会，中国人也包括在里面，在这里医药的，因为没法分开统计了啊，医药的消耗量是最先进的国家，所以他们做消耗最多，但很多东西都是浪费的，没有用的，不必要的。我这个话不要引起这些所有 pharmaceutical 的这个chemical 这个 plant 生气哈，他们不要来清算我，我不是这意思。那这样的，班门弄斧，班门弄斧。
那最后我自己有一点问题。我们做了基督徒有一些年日，可是常常会碰到一些问题啊。这一直是我心里的问题。有人问到，就像昨天晚上周神柱牧师讲到，对，在创世以前，上帝就预备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救世主。
是。
那如果是预备了作为救世主，那就是说他已经知道人要犯罪。
All right。
那这种事情等于说。就是变成一个预定论或者是预知论的一个分辨。
Yeah.
就算人犯罪哈，不是他完全他自己的过失，是有撒旦引诱他。
Mm-hmm.
但是撒旦的犯罪是宇宙中第一件犯罪。
OK。
是包括在神所创造中间的一个部分。
OK。
那我不晓得。
所以你的问题是不是怎么样解决预定论的问题？
或者怎么样解决为什么撒旦会犯罪？
昨天我们已经问了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就是告诉你，神没有启示我，我不知道。如果哪一个人能够回答说撒旦为什么要犯罪，那我也洗耳恭听，真的我要洗耳恭听，真的我不懂啊。但是我只能说一件事情，如果撒旦不犯罪，就不是好的撒旦。这个问题没有法子解释。
好，那这个问题跳过这个问题。
OK。
因为我知道的，通常我。没有办法解释了。那另外一个
，OK， 有一件可以回答。圣经里的确告诉我们，他起这个意念说我要与至高者同等。这句话怎么说呢？因为你看看，主耶稣的态度，是他不与至高者同等，他愿意降卑。那一个撒旦是受造的，主耶稣不是受造的。那一个不是受造的，反而说不愿意不可以不与神同等。那个受造的反而说我要与神同等，高举我的宝座的重心之上。因此这个意念叫他堕落。这个骄傲的意念叫他离开神，而且变成反对神的。这是撒旦起初最早的一个给我们看见的事实。呀，对不起，你再说。
好，另外一个问题，不晓得昨天有没有问过，因为昨天没有这个问题。
OK。
是关于摩门教的问题。
哦。
我们跟人家聊天聊过，相信摩门教的人，他认为说，为什么你们不可以相信摩门教？那么基督徒的根据是因为圣经到启示录就结束了，所以不应该再有其他的启示。可是
OK， 摩门经的问题啊，郑立轩问的问题就是说，有人挑战说为什么不能接受摩门经，是因为它的年代晚所以不能接受。如果这样的话，怎么知道新约里面经文都是在启示录之前 就收进来的啊，或者在就是在启示录之前写的，因为启示录上有一句话说，若是谁在这个书上增添什么啊，就要把这个里面所说的咒诅归给他啊等等。那么好，如果这节圣经是成为一个有问号的，那我们也不反对，因为的确约翰讲这句话是指着启示录说的，他并没有指着所有新约的正卷来说。但是问题在这里，摩门经的来历太奇特了，摩门经是不能考的。我看见一本，因为我从纽约州来 Ithaca， 那么 Ithaca 你知道靠近 Syracuse 那里啊，就是摩门经起初Joseph Smith 发现那个经页的地方。哦，每年他们在那演戏，告诉大家怎么样发现经页的啊，热闹的不得了，每年有 festival。 我的老板，从前我在 Cornell 读书时，我的老板是 Ithaca 摩门教的 Bishop 主教，他不喝咖啡也不喝茶啊，见到我叫 Mr. Chow， 很有礼貌，那么而且人很好，他只有一个太太整整齐齐，非常好，现在做了电机系的主任。那我还没有信主以前就进了Cornell，以后他也知道我信主，并且他也希望我信摩门教啊，这些都不在话下。那么所以他给我一些书，我就看了摩门经怎么来的，摩门经讲什么东西，摩门经讲的东西如果你看完以后你能信，我觉得很稀奇。他讲的东西如果你能信，我觉得太稀奇。所以基督徒不是不可以看摩门经，你看嘛，看完以后你会信，我才觉得很奇怪。他只是他的来历说的活龙活现，叫人把它当作神圣的东西才接受，这样信的。他叫人信摩门经，不是摩门经本身可信，而是说因为这来历奇特，所以你要信。那这个我不接受。I don't buy that。所以你们看摩门经，如果看着觉得里面讲的真理啊，像旧约一样能够显明神的性情，像新约一样能够证明神的工作，那你可以信啊。可是我看了摩门经，我觉得他不能信嘛，没有东西可以启示给我，叫我认识神嘛。 Nothing to add for me to understand God even better。 你看好了，他唯一叫你信的理由说，已经说这是天使所传的，那么加拉太书就讲过，无论是天使所传的，如果是或者是人所传的，若是不合于这一个十字架的福音，都要受咒诅。你我们看圣经加拉太书，而且保罗甚至说，如果我传的不是十字架，也应当受咒诅。加拉太书啊，第几章？第一章是不是 ？OK。第一章第六节，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什么福音？十字架。摩门经里面有没有十字架？没有。好，然后你再看看他怎么来的，你就根本觉得不值逝者一笑。他说约瑟 Joseph Smith 有一天看见天使显现给他几个经页，然后就启示他怎么样翻译，他就翻出来以后，天使就把经页拿去了，此无对证。那么这些东西怎么相信呢？我看过一本书，是一个 Methodist 出的书，我不记得名字叫什么，他说摩门经的来源，他说以后他发现在 Pennsylvania 有一本小说，他的剧本蓝本跟这个很像，而那个小说在摩门经之前早就出现了。然后约瑟 Joseph Smith 怎么翻译的呢？他一个人坐在房子里面，他说被神感动，他就把他话讲出来，他的朋友就替他写。然后初期传教的时候，你知道他有两个见证人替他见证，但以后这两个见证人给他开革了，给他三个人搞不好，所以开革了。虽然是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啊，那么意思就是说这当中有很多个人利益的问题了。那既然这么可疑，它的来路很不正，它内容又没有可取的地方，为什么摩门教我们要读，为什么我们要信摩门教？而且摩门教里面讲的绝对和圣经讲的不合，他们说可以为死人受洗， No such thing， 说你可以为死人，跟中国人、跟西方的宗、跟这个印度来的宗教差不多一样，你可以超度他，差不多的。而且当初他们所以允许一个人可以有好几个妻子的原因，有圣经根据啊。他说因为这个妻子是软弱的器皿，他软弱到一个地步，靠自己不能得救，所以你要救他。你做了他的丈夫，他就因为你的缘故可以得救了。而且他说这个婚姻的关系，你在地上建立到什么程度，在天上就有一个永恒的婚姻。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说，天上在天上也不娶也不嫁，乃是像神的使者一样。这些明显的冲突是叫我们不能接受我们教的原因。还有还需要多说什么？我今天没有资料，有资料你一样一样来看。
那为什么信佛教的人会
多？因为它是最好的 social system。你每年拿上十分之一，在你年轻时候花两年去做宣教士，以后你不要怕没有职业，你不要怕没有 social welfare。我告诉你，犹他州的 social welfare 比全美国任何地方好，他不需要美国政府联邦政府的救济的，根本不需要。你如果是学理工的，或者你是教授，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职业，你都到犹他州来，犹他州人很少啊，他马上安排你同等的资历、同等的这个薪水。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一直在发展，你去好了，而且还把台湾的人一直接受来。你找不到别的学校 ，Brigham Young 对所有学生只要可以有什么成绩，都接受，而且奖学金多得很，你来嘛。好多人去那里啊，因为他有钱啊。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钱去的，但是钱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他有很好的社会制度，他们叫人信摩门教，也是因靠他们的行为。哎，这个摩门教真的很严格。但是圣灵的能力是没有的，他们不讲圣灵的能力呀呀，我的老板在这里一定会气死。还有什么问题？他对我实在不错，我应该凭着做人的公正讲，他对我实在很好。我等到蒙召侍奉组，他说：“哎 ，Peter， 你试试看，不行你再回来继续读书吧。”啊，我没回去。他说：“我给你保留学籍到七年，七年两个七年都过去，三个七年两个七年都过去，现在感谢主。”还有什么问题？这位弟兄是有问题吗 ？OK， 有没有问题？啊，有姊妹。
神早就知道，因为我跟他讲到罪的问题等等这些，他说既然神知道我们就是，他的用词是说是不好的生命，那既然知道我们本来就是比他差，那为什么他要造我们？就是为什么他要造这些生命？结果这个问题我一直回答不出来，就想。
OK， 这位姊妹问题就是说。有人问他，他在传福音上遇见一个难处，假如神已经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不好的生命，为什么还造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是这样，那么何必多此一举？这意思是吧 ？OK， 看两处圣经好吧，罗马书第五章，两件事情我们先确立了，然后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答案。或者我们先读创世纪比较容易一点，创世纪就不要读吧，我们知道这故事，亚当犯罪是不是？在神创造亚当之后，给他一个伊甸园。伊甸园里面最主要两棵树，一棵叫做生命树，一棵叫分辨是非善恶的树，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就是知识，对于是非善恶有分辨的、有知识的那一棵树。那然后告诉他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这一棵不可以吃。那么结果亚当吃了这棵树，神所引诱夏娃，夏娃就叫亚当来吃，所以他们就忽然眼睛明亮，看见自己羞耻，从此以后。神的咒诅临到他们，那么他们所受的诱惑为什么吃？这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蛇告诉他们说，你们吃了以后就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知道是非善恶只不过是神的一个方面而已，不是所有知道是非善恶就表示等于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等号，所以他们上当了。那么这个果子一吃下去后，就表明说他们宁愿接受眼前的利益而忘记神的吩咐。神的吩咐虽然没有告诉他们理由，但是我相信他们不是完全不明白。好了，罗马书第五章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的犯罪跟亚当犯罪不大一样， 亚当犯罪是他自由意志犯罪，他的身体本来没有罪，他本来可以不犯罪。但是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死因为从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所以死也从一个人而来，并且以后那些在他的生命权下的，虽然不与亚当一样犯罪，不与亚当一样犯罪的人，也在那个罪的权势之下。这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犯罪是因为已经在罪的阴影底下，所以一定会犯罪。这跟亚当不一样，亚当有一个可能不犯罪。假如他选了生命树，你知道这个生命树预表神的生命。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后来当亚当犯罪以后，神用基路伯看守这个生命树。基路伯，你知道在什么地方有基路伯？在约柜上面有基路伯。基路伯说到神的荣耀，说到神的圣洁，主要说到神的荣耀。所以那棵生命树道路，神让基路伯来把守，就表示这个背后是神的荣耀。而当初如果亚当选择生命树，我不敢说这个生命树吃了以后立刻就变成像神，有神永生的生命，但是至少他这个动作选择会让神把永生赐给他，因为这表示顺服，这表示信心。但可惜亚当说错误，这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晓得多千古，很长很长，所有人类都受害。好，那么你说神是不是，你的朋友问说，既然这样，他现在不需要问我们为什么这样犯罪，因为亚当已经犯罪，他可以问的问题是说，为什么亚当要犯罪，或者亚当会犯罪，那这问题比较好回答了。如果你说我们为什么神造我们而我们必然犯罪，因为亚当已经犯罪，是亚当跟神当中的问题，那他的答案就在于神造亚当的时候给他一个自由意志， No strings attached， 不是一个 puppy， 不是一个玩偶，所以他有完全的自由意志。今天下午我就跟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讲，最美丽最可爱一件事情就是神把自由意志赐给人，这是人最大的权利，但是人肯把自由意志交出来顺服神，这是神最大的荣耀。没有自由意志这样一个给并且顺服收回来这个过程，神怎么得的荣耀？如果我只是造很多 computer， 我一按钮它就开始工作，我有什么荣耀？这些人不会，这些 computer 也不会爱我，这些 computer 也不会，他根本没有不顺服的能力，他可以他出毛病是你的毛病，不是他的毛病，对不对？但是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在有自由意志的状况底下，肯选择说我放弃我的特权，我来顺服神，这个才是神的荣耀，好不好？我希望你的朋友听得懂，你听得懂的，不晓得他听懂听不懂啊，因为这实在是圣灵开启的工作。就是这就是我说头一天晚上我说，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属灵的事情不信主人听不懂，你先为他祷告，他或许听得懂，啊。
我重新有一条问题，这个问的人还是觉得问题解答不了，就是说神在创天地之前已经预备了救恩，然后救恩说神已经知道将来谁会得救，谁不得救。然后问题是，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传福音？
啊 ，OK， 这位姊妹问题其实就是说神的预定的问题，是不是？假如神已经预定谁要得永生，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传福音？那我告诉你，因为我们不知道。
就是这样子，好像在，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很累，比如说神决定啊，假是不得救，我们拼命跟他传。
会不会传错？我跟你讲个笑话了，有人会不会传福音不小心把原来不该得救传到得救了？啊，会不会这样不小心？本来他不该得救，一传福音他得救了 ，What happened？ 怎么办？我做错事情了，是不是这样？那这个姊妹说。既然这样，他永远不会得救，他神没有预定他得救，那我传福音白花力气，是不是这样？不，姊妹，这个问题观点，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难处来判断神的知识。所以罗马书说，谁能够判断神的知识？为什么？因为神没有一样不知道的。OK， 神没有一样不知道的，所以就难了。在神来讲，非预知不可，他的预知就成了预定。那怎么办？到了时候显明出来，这是 process。OK， 这是一个 process。而我们在这个 process 里面都有份，但是神早就知道这个 process 结果如何，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又不是被控制的，我们是 voluntary， 完全是受圣灵感动，我们自己做的，所以这是我们分析上的难处。神已经看见末了的事情，所以他说，如果你早先问他这人得救没有， 他 computer 一推得救了。但这个 computer 当中东西是你我在当中 function， 神在神没有时间的问题，神超过时间也超过空间。我们能够明白神超过空间，我们不大能明白神超过时间，所以我们是人呢、啊。假如你能明白什么叫超过时间，神怎么叫超过时间，那你跟神一样。所以我们是人，所以我们永远没有法子明白什么叫超过时间。所以这就是保罗说的呢，罗马书十二章，身在神丰富的十一章，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那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这里罗马书十一章正好讲到犹太人蒙拣选的问题，就是预定论的问题。在九章、十章、十一章，保罗讲到神的预定和拣选之后，下一个结论说：身在神丰富智慧和奥，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我们不能完全明白。啊，今天我回答这个问题是最最简单的version。我这个问题常常有人问。呀、yeah.。做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要不要相信科学？你说的科学是什么意思？是一加一等于二，还是 computer 可以替你做很多事情？你相信是科什么？怎么叫相信科学？不，我必须得发现这个问题，不是他问的不好哈。
我说的科学就是说，已经现在就是说已经承认了的一些，得到了证明的一些公理，定理公理。
像 Heisenberg theory 是不是这样？我是说，假设你 OK。信基督、信耶稣的人，尤其是科学家，应该怎么办？啊，是不是应该都改行？不用改行，因为信耶稣跟科学没有冲突。圣经虽然不是一本科学的书，但是它是合乎科学，因为是神启示人写的。在一些我们今天看来科学不太容易形容的话里面，今天小说也还是这样写，因为这是一种 description。OK。比如说诗篇里说耶和华打雷在众水之上，这是一种 descriptive 写法，没有跟你讲 scientific mood， 不是跟你讲 scientific data， 这我们一看就明白，是不是神的威严用打雷来形容？ OK， 今天我们知道打雷是阴电阳电一下起来，这是我坐飞机，哇，那个闪电真美丽，因为我们在云层上面，我从来没看过这样景象。从前我们在底下看，哇，神从天上降下硫磺是很可怕，在天上看你只觉得它 beautiful， 因为它在你的脚底下，你晓得吗？飞机在上面呢，所以不一样啊，不一样啊，我们的 perspective 完全不同，角度不同，感受完全不同。我一点都没有觉得打雷可怕，但是你去看看，假如今天没有屋顶的遮盖，没有避雷针，打雷了，我告诉你弟兄，哈哈，我厉害哦，相当可怕，是不是这样？我说不是一点点小雷雨了。那么假如作诗人用这些形容神的威严，没有错， nothing wrong， 因为这不是 anti-science， 而是他用来形容神的威严，再恰当没有了。因此之故，今天读科学的人对于圣经里所讲的事情并没有一个理由要来把它分析，把它 dissect， 把它分解，没有这个必要。可是在有些关键地方，圣经并没有违反科学，这是我所想提出的问题。那你说科学的发展能不能解决人类所有不知道的问题？我告诉你，很有限，很有限。假如你相信科学万能，那你跟信耶稣有冲突。你假如不相信科学万能，你跟信耶稣就没有关系，没有冲突，而且可以尽量去发明啊，没什么了不起，是不是？读科学人都知道，我们所能做的是发现，不是发明。Discovery, not invention. 这个 physical law 早就在那里，在 Heisenberg theory 测不准定理以前，早就是这样情形。那这圣经上早就说神用话创造天地，你还能说什么？越多发现科学上的奥秘，越发现神的智慧了不起，是不是这样？ OK， 那所以没有问题，没有冲突。 OK，
耶稣有四女出生是真的？
耶稣有什么呀？OK， 耶稣从童贞女玛利亚出生，是不是合乎科学？弟兄，什么叫科学？科学是能够 repeat data， 是不是？那么耶稣出生能不能 repeat？ 不能，只有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个人，所以根本谈不上科学 data， 不可能再 review， 再没有办法重新做一遍实验，不可能。当然这是一个神迹，神迹是科学，就是神迹就是宇宙律之外的 norm 之外的那些 aberration， 就是凡是不在科学定律里面一下发生的突变，我们用人懂的话说了，这是神迹，因为它不在那个正常轨道之内，所以它是神迹。那么主耶稣降生从童女怀孕，我有一次讲到这个问题，弟兄，我想反过来请你问一下，请问你一下，假如主耶稣不从，假如神要道成肉身，不从童女玛利亚怀孕，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你让他从一棵树里面生出来，还是一下子从天上慢慢的降下来？是主耶稣有一天驾云载临，那是主已经说了。第二次他选择这个方法，他怎样上升，怎样下降，这是讲好的了。那么有没有第二个办法，叫主耶稣从山跑怎么来到地上？我想想，最好的办法还是从童女怀孕，哎，这样还可以被人接受，才有人的形象。不然我怎么办 ？Let's face it， 假如我们是神，我们想个办法。你不得不佩服神的智慧。那你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神先想到，哎，他先想到。OK， 所以我很佩服主耶稣从童女怀孕。你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I try to be a little bit humorous, huh? Okay, 有什么问题？我们谈的是严肃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一种转换的角色。假如我们处在神的地位，假如神给我们智慧，神也不算轻慢神的话，你想想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是想不出来。Okay,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consequence 呀，
他还没有信之前，
对对，
这样他信主之后，他总觉得他还是在受那样的那个 consequences 的那个折磨。
嗯，
这样到底他要到哪个时候，他才能够说跳跃出这样的折磨？他觉得说，哦，因为圣经里面说你做的你要负责，这样他总觉得他自己要负责。他以前没有信之前，或者说因为信了之后。因为我觉得信了以后，我们基督徒还是在犯罪，我们还是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多东西不明白，我们还是在犯的。这样我们要怎么样才能知道我们才能脱离这样的一个 consequence？
OK， 这就是 consequence 啊，罪的工价，大家都知道吧？罪的工价就是死。底下一句说什么？哎，罗马书第三章是不是？我看啊，不是第三章了，第六章。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啊！现在我们暂时把永字不去思想，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恩赐里面的礼物里面，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生命。所以罪的工价就是那个 consequence 是死，这没有办法。我举一个例子讲，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是一个合理的结局。就是说，假如一个杀人犯，他临死的时候接受主，他还是要接受电椅的处罚，但是他的灵魂可以得救。我们觉得这个很合理，是不是？长痛了，这个是短痛了哈。但问题是，那长痛不如短痛，所以短痛解决了这个问题 ，case 已经 close， 我们可以接受。现在难就难在这里，我们这个人没有上死刑，但是因为这个罪的公价一直追上我们，一直在那里。慢慢的折磨我们，所以我们就觉得很难过。那在这样情形里面，主耶稣救赎有没有办法？那我们只要这样想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能够除去一个人 guilt feeling 的问题，是不是？耶稣基督救赎不仅能够除去我们罪，并且能够把我们从 guilt 里面，从一些罪疚的感觉里面拯救出来，这是救恩很重要一件事情。怎么说呢？一个人 guilt 的感觉怎么来的？良心。假如没有良心，不会有 guilt 的感觉，不会 feel guilty。所以难就难在这里。一个人他如果良心完全上进了，他犯罪没有感觉， he's very happy， OK， 江洋大盗、Butch and Cassidy， they're happy， they're a bunch of happy kids， 对不对？他没有问题嘛。就是有一天我们的良心苏醒了，这里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因为良心苏醒的缘故，发现他需要救恩；一个是良心苏醒的缘故，接受罪的痛苦和代价。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良心的问题神怎么处理。我们看希伯来书好不好？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界的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小字原文作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哦，好，良心被洁净，宝血的工作功用不仅是洗净我们的罪，也洗我们的良心，叫我们的良心不再受罪的控告。这件事情对基督徒知识很要紧。他接受了救主的救恩以后，所有的罪良心都不再需要感觉，因为良心被洁净，不再觉得有罪，一切额外的控告都是撒旦的攻击。所以这件事情对神的儿女良心刚强有很大的关系。你们知道马丁路德的故事吧？他在那里离开天主教开始写罗马书讲义的时候，他正在那里思考神的救恩怎么样因信称义，不晓得加拉太书讲义还是罗马书讲义，我不记得，我想这个事情不太要紧。他写的时候，他就邪灵鬼魔向他显现，不是张牙舞爪，那个奉主耶稣基督名他就走了。那个鬼魔的控告就是把他的所有的罪状好像一条条写在墙壁上一样，他看见一个异象，而且每一条讲的都对。马丁路德就抓起面前一瓶红墨水，一把洒在墙上，然而他说，神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一切的罪。鬼魔不见了，他的良心刚强。因为你知道他那时候离开罗马天主教的控制，他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他常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自己对还错。但是撒旦攻击他良心弱点的时候，他立刻清醒过来，然而神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一切的罪，那个墙上一片墨水好像耶稣基督的血一样，从此以后撒旦不再搅扰他。所以一个人良心的问题需要有正确的知识，一个人在信主以前所有犯的罪，那些罪的感觉会追上他，需要用圣神的话去解决，看见说主的赦免这样有力量，叫我的良心不再有亏损，这是很要紧的。Okay.
我想问一个问题，关于圣灵的存在啊，对我们来讲，这基督徒都有可以充满圣灵的与我们在一起。那么，对来非基督徒来讲呢？